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赴湖南考察，大谈中共是有一条棉被也可以分给半条给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政党，彰显了其寻求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创意，但处处以矛为师，标榜不忘初心的习近平去毛泽东的故乡，竟然过韶山而不入。成为自邓小平以来唯一一位任内尚未参拜毛泽东故居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内台毛易邓，不久前停刊多年的毛左读物《中流》竟能复刊。但与此同时，中学课本中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定性，却由艰难探索又恢复到十年内乱。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中共高层释放的矛盾讯息？为何半条棉被金句呢，引发网上舆论哗声一片。习近平宠毛又忌毛，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怎样的状态，暴露了中共领导层何种心理。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以毛为师，却为何过韶山而不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夏明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是，徐波、胡斌，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半条被子的这样一个金句。习近平湖南这个两三天的视察首站呢，就到了郴州市的沙洲村啊，重温红军长征的半条被子的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棉被，也可以分半条给老百姓。建党近百年不忘初心，老百姓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家的政党，是老百姓的党。那么我就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习近平的话呢，引爆网上舆论，冷嘲热讽者有之，激烈抨击者也有之，但是赞同者寥寥无几。那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话？
现在半条被子已经成了红色典故。去年还拍了电影，不过这个故事很经不起推敲。按照官媒的报道，那是1984年的秋天，《经济日报》一个叫罗开复的记者，他重走长征路，就来到了湖南郴州的这个沙洲村，见到了这位这个徐介，年过80的徐介秀老人。徐介秀老人就给他讲说，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有三个红军借宿在他家，然后临走的时候呢，把他们的一条被子剪了半条留给徐介秀啊，就这么一回事情啊。然后徐介秀就说呢，这我就知道了，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要留下半条给老百姓，这么个党。这个罗开复当时呢就写了一篇文报道，就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登在当时的《经济日报》上。后来据说是邓颖超啊、康克清啊、蔡畅看到这篇文章都很感动，都表示一定要关注这位老太太。然后到了1991年，这个罗开复又重新来到了这个沙洲村，带来了就是这些邓颖超他们给他的一床棉被。可是这个时候呢，那个老太太已经去世了。故事就这么个故事。可是你看这故事很奇怪。第一，你这个罗开复的文章写的是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那当时的经济日，当时没有互联网啊，所以大家都看纸媒啊。经济日报是据说是印数是200万份，可是后来这三个红军姑娘再也没露面，到现在都没有露面。那莫非那三个都早就死掉了？再有呢，他那报道说这个徐介秀老太太见到罗开复，问他说："你能见到红军吗？"罗开复说："我能见到。"他就说："哦，那你赶快告诉他们呀，他们说话要算数啊，说好了打败敌人要来看我的呀。"这就很奇怪，这个老太太居然问："你能见到红军吗？"这中共建政都35周年了，那时候1984年，35年了，他难道不知道没有红军呢？红军早变成解放军了。你到大街上一看就能看得见的呢，他话是这个从何谈起嘛？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再说，你这个罗开复发这个文章，据说邓颖超都这么关心， 那你而且登在经济日报的反响那么大，那当地的党政军那看到这个消息，他们岂不会闻风而动，赶快做做秀，赶快去看望看望这个老太太，有点姿态。再有，你罗盖夫明知你第一次84年见这个老太太的时候都已经84岁了啊，你要有什么东西，有什么被窝要给她，你不早点寄给她？你等到7年后才去找她，那她活也90几岁了，所以去当然就去世了嘛。这都荒唐，都不合乎逻辑。也就是这件事本身有多真实，我觉得这就本身就非常可疑。
嗯，
当然这件事情本来呢，你想我们都是经过毛时代的人，那毛时代的各地都在发掘各种各样的革命故事，连编造啊。可是，在毛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嗯。
那么这件事本身当时其实也没有很大影响，就是到了2016年红军长征这个80周年，习近平有一次讲话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下子才变得红火起来。
嗯。
但是且不说。他这是谈的长征的事儿，你说这个长征，大家站都很清楚了，说是北上抗日，你怎么北，你不朝北走，走到西边去了呢？不说这个了，你几十万，就说十几万、20几万的大军，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这么多大军要开拔要走走，那你一路上走了1年多呢，那你一路上吃什么呀？你们临走时候能带多少干粮啊？能带多少大洋啊？你当时又没有后勤的补给，那显大家一想就想得出来嘛，肯定是走一路抢一路嘛，这是不可避免的嘛。你不可能光，而且不可能光抢那些所谓富人，那肯定遇到穷人，只要见得着了，那肯定都要抢，他没办法的事儿嘛。再说你也不能去抢官府，因为官府这个国军正在围追堵截，你红军尽量的想避开官府，免得自己受损，你要走路嘛，所以遇到打仗的时候并不多。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当时那个困境艰难处境，你这个红军一路上肯定你严重的扰民，严重的亲民，这种事情一定是非常多的，其中或许也有一些亲民的爱民的一些举动，但相比之下他们一定只占极少极少的比例。这个是可以想见的一件事，所以你拿长征这件事儿，这个事情来说，是说什么怎么军民这个鱼水情，这个显然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切题，而且那这个讲不可能有很多怎么军民鱼水情的那些举动啊。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知道，你共产党说什么军民鱼水情，党和人民分不开，这根本就是谎言，所以这难怪引起大家的嘲笑。
好的，那么引起刚才啊胡先生呢，他是考证了这个故事的本身啊，觉得引起很多嘲笑，但是网上舆论大哗的一个原因呢，还是当今的这个执政党与习近平啊所说的这个当年的共产党人认为相去甚远，现在中共官员凭借特权地位处处跟老百姓争资源。清华大学我们看到著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就指出，中国严重分配不均，普通老百姓的福利支出连国民收入的1%都不到。前人大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呢，他也指出说85%的医疗资源现在都被官员占用了。那么请教纽约夏明教授，习近平他说呢，建党近100年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棉被也可以分半条给老百姓，这是他不了解下情，还是他在信口开河呢？您怎么看？
是，简单说，他在那个进行那个忽悠了。因为我们看到这条被子或者半条被子让给人民的故事了，凸显那个中共他想强调的所谓鱼水之情了，人民跟中国共产党了，然后骨肉之亲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就是30年呢，尤其是我们知道中国那个整个经济开始起飞以后，中共呢成为中国的那个最大的寡头集团，所以他们呢，就像你刚才给的这些数据了，他们跟人民的这个骨肉那个血肉关系了，其实是那个吸人民的血，那个敲诈人民的骨髓，吃人民的肉。因为中共的目前的统治，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就是对国内人民的这种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但这种殖民地统治方式呢，就说到底习近平他不懂，还是他完全就是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讲些话了，他自己都不信。那么我说他是忽悠，就因为他在过去的那个将近要10年的执政了，他的一个做法就是要打造出一个全景式的一个监狱控制体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监狱控制体制不是说很野蛮， 那么狠就是那个原始，它不是毛泽东的这个劳改农场，它打造的是一个幸福的奴隶的这个全景式的监狱体制。也就是说，它现在营造的整个宣传式的现实，它是要让所有的奴隶呢，就是感觉到了他们是由衷的高兴，而且呢也是相信共产党这种做法的。所以共产党他现在做的一切的这个宣传，他的文宣，那么他的这个整个洗脑呢，那么也就是在他那个权力了丧失合法性、丧失权威的那个情况下呢，他不断的呢要强化他这种洗脑的功能。那么也就是说，他达到的效果就跟老百姓说，你到底是那个相信你的双眼，还是相信我们的宣传？然后他的问的就是说，如果你连我们的宣传都不相信，难道你还信得过你的双眼吗？那么基本上呢，中共呢就进到了这个荒谬的境界。
嗯，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这个半条棉被的这个说法呢是有所指的。他不久前在出席抗战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的座谈会上呢，他强调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看来他的矛头所指呢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首的美国官员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做法的确刺痛了中共和习近平，您怎么看？
确实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种说法对共产党很要命。因为中共他不同于古代的君主制，过去的君主声称自己的权力来自天意，来自天命，君权神授，因此他不需要说自己是代表人民，他和人民是一体的啊。而现在民主呢，现在是民主制啊，他的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得到了人民的授权，因此他可以表示他是自然，他就是代表人民啊，而且他也可以通过那个定期的改选可是共产党他又不能说他是来自他的权力来自天意，来自天命啊，他要必须得说他是代表的人民，他和人民是一体的，但是他又没有经过人民的授权，所以这么一来，这一个事情就是他的一个软肋。一方面，他必须得不停的强调，他就代表了人民，他和人民是一体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知道他缺乏这种真正的这种授权，实际上和人民不但不能代表人民，而且实际上常常是和人民的利益是相对立的。所以他必自己一方面每天在重复那个谎言。另一方面呢，又最忌讳、最害怕别人提到你共产党并不能代表人民这种批评，这就是他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显得特别敏感。
嗯，那么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看到许多毛左人士，他们看好习近平，他们认为呢，他倡导的不忘初心呢，尤其是反腐打黑，符合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有利于密切共产党人和普罗大众人民之间的这个紧密的关系，能够确保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来请教夏教授，您如何看习近平的这个叫不忘初心，以及呢从这个红色传统当中寻找出路这种做法？
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习近平显然呢，他并不完全就是100%的在挖掘他的红色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那个到了湖南，那么你刚才也讲到了，他到了湖南，但他并没有去韶山，并没有去那个参访毛泽东的故居了。但在他在湖南去访问的时候，湖南省委书记了，就是杜家豪，那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干劲高于天》，这篇文章里边呢，革命意志高于天，应该是对。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呢，其实杜家豪我们知道他那个是在上海了，这边也是属于上海帮了，而且在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市委常委，也是浦东新区的这个书记了。那么所以应该是习近平这边的习家军呢，那么到内地了去掌管内地的一些省份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地的几个省，如果我们看湖南、湖北，还有四川、重庆呢，这基本上是全是过去周永康了，那么他的势力、他的天下，像周永康了、薄熙来这个反动集团，他们所谓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这个杜家豪呢发表这篇文章，那么革命那个理想高于天，其中很重要的思想就在于，不仅是要挖掘红色资源，而且要挖掘他所说的几大资源，大概有四大资源， 那么一个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个纸那边就在那边，什么蔡伦呢，就是那边什么发明的等等，然后有那个屈原，那么是爱国主义精神。另外呢，一个非常匪夷所思就在于他是这个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的这个曾国藩的他们这个湘军呢，那么是在那边历练的，他们的这个就是对朝廷的忠诚呢，那么最后复制了一个清朝的这个中心呢。他说这种湘军精神呢，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建立起来的呢，这种精神和关系呢，那么我想呢，这恐怕也是习近平呢想挖掘的资源。当然他里边还提到什么魏源这些什么海国图志，睁眼看世界，还有他的这现代化的这些精神，还有那个民国革命的传统。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想搞所谓的内循环，想那个回归到他的这个中西部这种中国内陆来寻求他的那个活路和出路的话呢，那我觉得他从湖南看到了一种多种的那个资源呢，他可以杂糅起来。
那么谈到传统和基因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很有趣啊，也很诡异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处处以毛为师？比肩毛泽东的这个习近平，他已经来到了湖南，却在韶山毛泽东故居门前过而不入，这让许多观察人士呢跌破眼镜。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揣摩一下这个上意？习近平究竟他是怎么想的？
是的，习近平除了在2011年，也就是他就位总书记之前，去湖南参访了一次韶山。那么这九年来，他不止一次去湖南，可是再也没有去韶山，包括最近这一次。所以大家本来就有很多分析和猜测。我想呢，这一来是因为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正统，是少东家就位，所以他没必要像江泽民、胡锦涛这些红色基因不够的人再去朝拜韶山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另外，他也知道对毛不满的人很多，他犯不上去表示自己跟毛那么亲近。再有第三呢，就是他现在习近平，他认为他就是今天的毛，他要说的是自己的权威，所以他并不愿意再去突出毛的权威。就跟毛在的时候，他并不太愿意突出马克思列宁的权威。还有一条呢，就是他也知道毛的有些毛左派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他并不想采纳，他是要拒绝的，所以他也担心有的人会打着毛的旗号来反对他，所以他也不太愿意那么去抬高毛，所以我想大概这么几条原因吧。对，
那么习近平是目前呢唯一一位改革开放以来尚未参拜过毛泽东故居的这个中共领导人。我们看到他的前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尽管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的走一条非毛的路线，但是都不忘记从毛泽东那里来寻找权力的合法性和所谓红色基因。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为什么正在回归毛路线的习近平不去参拜？是他不需要，刚才像胡先生讲的那样，是他不需要，还是有什么别的忌讳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也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也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胡平先生他的回答了。因为根据我做的这个就是阅读了看到了，在2011年以前呢，就是2011年那个习近平是去韶山访问了。那么在60年代了，文革时候应该是67年吧，他也去韶山访问过。那么90年代了，他也去韶山访问过，也就是说他去过韶山三次。然后呢，2011年呢到现在，就他做过总书记以后，那么他又去湖南呢也是三次，就是湖南他的故事啊，他跟湖南呢好像那个关系的也是非常的那个密切。那么所以呢就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他那个前三次他都去了那个韶山，为什么最近的去湖南三次的跟湖南的故事就没有去韶山呢？那么我倒不一定呢就是认为了他觉得他不需要毛，或者就说他那个担心毛这个资产呢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为什么说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是因为习近平他今天他的目标和他所谓的眼界了，他已经不是19世纪的一个专制君主了，他已经不是20世纪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那个土那个就是老财似的或者地主儿子这样那个出来的一个专制君主了，他是21世纪，像我刚才讲的，他是打造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全球的那个意识的这么一个专制的领导人。所以呢他的内心的深处就已经认为他比毛泽东呢是要超出那个起码几个量级了。如果他不比毛泽东超出几个量级的话呢， 他就不会让自己挂上这么多的头衔，然后还戴上博士的帽子，然后呢还要把整个中国的最现代的这些技术了、高科技了跟全球化接轨，然后来加强强化他的统治。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内心深处就认为他已经是超越毛的，他绝不是毛第二也不是毛第三，那么他是一个他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是引领中国可能甚至会领导世界的这么一个那个雄才大略的人。那么我想他这种心态呢，当然不会到毛韶山聪的这么一个茅房里边呢，然后去参拜那个就是毛泽东。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跟习近平他想凸显什么，他想凸显他的这个具有在全球有这种影响力，而且是可以超越中国本土，当然更会超越那个湖南。那么这种就是可能是他想那个向全球去夸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就是低头向毛泽东那么承认这种那个合法性或者那个程序性。那么他的合法性打造的红色基因只是说给他的下属的，但是这里边呢绝对不会说给习近平自己的，因为他是高于毛泽东的。
嗯，那么看来邓小平他看不上眼，人们认为呢他直接比肩毛泽东，现在看起来呢毛泽东也不在他的话下，所以习近平这个人志士啊甚高。那么联想到最近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我们看到一个是著名的毛左刊物《中流》，这个停刊了多年之后强势复刊；二是中学课本中有关文革的定性，有许多人认定是习近平亲改的这个《艰难探索》，现在又改回邓小平主导的《十年动乱》。我来请教胡先生，这种这个看似矛盾的这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中共高层在玩什么把戏？
像上次我们就已经谈到过关于中流复刊的情况。这要补充的是呢，这次复刊的是叫中流丛刊，是个网刊，不是纸质本。另外，主编呢也不是中共的高级官员，首期的文章作者里头也没有中共的高级官员，因此它的官方色彩要比原来的中流要淡一些。这是他的这个网刊的主编，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专门强调这一点。当然，这个习近平让《中流》复刊，他毕竟是他的名义，是他的名字，而且第一期就回忆魏巍的文章，表示了他和原来《中流》的这种继承性。那当然，我觉得首先他是表示他打击打击，压一压江泽民，因为当年是江泽民下令把《中流》给停刊的，他用让《中流》复刊的方式打击打击江泽民这一派。另外呢，他也在意识形态上显然比江泽民都更左，所以他就也愿意为那些比较左的原来江湖时代都不能接受的东那种声音提供一个平台。但是他要求的左派那也是被阉割的左派啊，那你要批评我那可是不行的。所以你看最近那就是在他任内嘛，你看北大的马学会像那个北大学生岳新他们就是支持工人的维权运动受到打压，那到现在都没有下文。那我们根本看不出习近平要为这些人平反那个意思。那么谈到文革这件事儿呢，他确实原来讲过文革是这个艰难的探索，这个我想主要是呼应他原来谈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你既然对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时期不能否定，而文革是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节，那当然也就不能否定了，所以只好给他说个艰难探索。可是文革实在又太不受欢迎，所以我想他看到有那么多不满意，而他自己本人肯定对文革也不喜欢，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只喜欢毛泽东在文革中表现出那种权术，那种统治术，这个是他愿意学的。但文革本身，那他对他是一个很恶劣的印象，所以把这个他现在又悄悄又改回去。这点呢，就是说乔的社会，我想大概出于这么一个动机。总的来看，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方面显然要比邓江湖都左，在这方面他有更多的靠近毛和毛的类似之处。但是呢，他同时又不愿意，像刚才夏明也谈到，我刚才也谈到，他又不愿意，他现在更急于要树立他的威信，所以他又不愿意对毛派包括毛本人有太多的抬高，所以就构成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似乎矛盾的这种状况。
那么习近平他在上台之初呢，人们对他的判断是打左灯向右转，现在他一路走来，人们发现他其实是打左灯向左转，是个名副其实的毛泽东的传人。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他路过韶山却选择过而不入，我来请教夏教授，您觉得他打的是什么主意？是要搞左右平衡啊，扮演一个超越于左右两派势力之上的一个角色吗？
对，首先呢，对左右呢，这个词汇呢，我呢总是不大愿意就是使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言语体系，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的言语体系中呢，这个左右呢，往往是以贫富来划分的。那显然的话，如果你贫富划分，中共呢，那个他的我刚才讲的，他的整个就是寡头权贵集团呢，那么是最右翼的。而且左右呢，往往呢是右呢是掌权的，左的话呢往往是在野的。但是呢，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呢，中共呢，它是寡头集团呢是非常的富，而且呢，它也是掌权的。同时呢，它是反对这个全球这个意识，那个整个普世价值，所以它是回归到它的传统、它的本土意识的。所以呢，我认为呢，中共呢，它是一种刚才我讲的一种杂糅的一种那个，应该说是反人类、反历史，也是反进步的这么一个团体。另外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到那个湖南去，他当然有他的意识，他有他的那个政治目的，他政治目的是什么？那么我认为他政治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当下他面临的问题，他当下面临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他要找想找什么内循环，那么要那个就是给大家鼓气了，我们呢有强大的国防科技等等。那你可以看到湖南呢，正好呢是农业大省，粮食安全，那么是他要去那个就是保住的。然后呢，那个国防那些重工业，很多的军事的那个就是这些东西的也在那边。那么而且他的两个大将，我刚才说的一个许家豪，那个一个是那个许达泽，那么都是他派到湖南去的。那么现在呢，要为二十大了，要那个谋局了，要那个安排人事了。那我相信呢，他呢要把中西部的这些省份呢，怎么样能够控制住，能够通过所谓的那个走什么红色道路，挖掘红色基因，甚至他在这次访问中。视察中也提出要把支部要建到家庭里边，所以你看到了，他就想通过这些体系了，来重新那个配置一些他的人才，为他二十大了那个做更好的人事准备。他因为他毕竟想终身任职。最后我想八卦一下，因为今年是毛泽东逝世四周年，那我想的话，这两个逝世的话呢，正好是九月份呢，我想那个习近平呢，因为中共领导是非常的迷信的，他们呢，我想也不会在逝世去敬拜毛泽东。再说毛泽东呢，在一生呢就有一个重要的头衔叫毛主席。那么如果毛要主席，那么习近平现在是习主席了，那么我想他绝对不会低头去接受所谓的毛主席。当然这是八卦，但是我相信中共的领导人他们有时就会信这些八卦的。
那么二十大呢要到了，人们啊，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权力斗争这个问题。那么说到中共的权力斗争呢，局外人只能凭一些蛛丝马迹来揣度。那么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请各位嘉宾啊，以半分钟的时间吧。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在历史上呢，有这种情况，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成了孤家寡人，连同僚都不支持，但呢，凭借着独裁的机制和他的权术，仍然能够一段时间的控制局面。我想这就是目的，但是呢，它危机重重，表面上看来稳固，实际上非常脆弱。这个大家就是今天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和中国。
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权力冲突呢，派系冲突一直存在，但是因为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来促成的爆发，现在呢，这些历史条件还没有全部出现。
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啊，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